一应路上。
哦，我的舰艇，
舰艇好了。
他的反射弧啊，总是要比别人要长。
对，这已经15秒了。
没事，剪一句就可以了。
另外要剪。
对对对，不用剪，不用剪，这个效果特别好，要让大伙儿都知道你的反射弧要比别人要长很多。
对，就你这个反射弧是咱们怎么一坐下来录节目的是？这对你是不是一种折磨？
啊，还行，还可以。反正我那，你不说什么，我就装听不见就行了，装听不见就行了。
你，其实你这个不一定是装听不见，你这可能是
真听不见，
真的听不见，
不是真的听不见，是真的在想。等你反应过来，可能我们已经说过去5-6句了。
这就跟那个什么那个老夫子那种漫画的一样，那个条件就是反应过慢，知道吧？就是条件反应特别快，哎，别人一拍你，哎，立马就反应了。
对。
半天没事儿，哎，你拍我，过半小时了以后，
就是
拍我一下，
反射弧嘛，
啊，
嗯，
特别长，能围着赤道跑6圈。
啊，这也太慢了，都1年多过去了。
啊，一年以前想来，哦，你那句话好，原来是这个意思。
不，这还得基于一个记性还不错的那个技术上，
哦，
如果记性不好，
还能记得住，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天我们孩子看了一个就是关于宇宙的奥秘的书，里头就是说这个光速啊，
嗯，
是最快的速度，
嗯，
说妈妈，你说还会有比光快的速度吗？嗯，我说有啊，我说可能响速会比光速还要快吧，
嗯，
然后我们孩子想了想，嗯，响速可能得分人，哎，我说对，有的人响速可能比腿慢。
哎，你这手指指的性格特别特别的技巧性，
是
不
是？
哎，
可能有的人的响速啊，有的人的响速可能真的会比光快，但有的人的响速一定比腿慢。
哎，你看他现在已经正在这个脑里乱钻，是吧？
对对，
他正在响速，
以他的响速，
什么是响速？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老孙。
大家好，我是韩寒。
大家好，我是新哥。
哎，今儿我们仨坐一块儿啊，好好录一期节目。为嘛要说好好呢？是前一阵子大家一直都在后台，包括评论区里头在催啊，就说这个韩姐和龚姐夫他们两个人到底是怎么相识相恋，又是怎么过块日子的。在这儿我要先跟大家说啊，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韩姐是和一个泰国人结婚，不是啊，是华侨。
嗯，对的，华侨，第三代华侨。
你看，但是好像光姐夫也是在这个泰国长大，
但是他在那边长大的，所以才说了一嘴几乎没有人能听得懂的中文，然后一直到现在在这边已经生活了快10年的时间了，然后很多说话的很多词儿还是自己造出来的。
嗯
嗯，对，他造的这个词儿呢，不光别人听不懂，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很懂。然后你有的时候你问他的时候，他就会一愣，然后自己憋半天也说不出来，然后笑笑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嗯嗯，对对对对
对，而且我觉得他特别可爱在哪儿呢？就是他说的那一嘴的那个外国腔话，就特别符合大家对于外国人说话的认知，就有点啥呢？就看到一个外国人是吧？一个老大爷一看到，嗨，你好，就好像这种话一说，这个外国人就能懂似的。
对，他特别喜欢跟我的几个韩国朋友一块聊天，就因为他们的中文都一样的烂。那个韩国人特别能听得懂他说的这种咱们听不太懂的普通话。
嗯，
但是他那韩国人一张嘴想说什么他也能特别能听得懂。
嗯，
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是不是精神交流还是什么，用脑电波去交流你知道吗？但是他们互相都能特别懂，特别懂。嗯，
嗯，
我也懂你，你也懂我。嗯，好兄弟。
好像他们在对暗号、对哑语似的。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可能就是这就脑电波交流，他们是用脑电波的。
嗯，哎，不过倒是韩姐，你是怎么认识光姐夫？你们俩又怎么在一块儿了呢？
嗯，我呀，是因为换了工作，然后那个做了旅游之后，我带的第一个团。然后是去的泰国，然后到了泰国那边呢，他是负责接待我们这个团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导游。 从机场出来之后，这俩眼一抹黑，因为没有看见过东南亚的那种风情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就是没有这个概念。当时我第一眼就看见了他，因为接机小弟把我们带上去之后，就把我们领到他跟前说：“这是你们的导游。”然后我一看这小男孩，哇、哦，这小男孩长得好好看呀！
是吗？
哦，
怎么现在我可一点没发现啊？
哎呀，这卷边了，老了，谁还没年轻过呀？
是
是
是。
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小男孩，哇塞，长得好好看，好可爱呀！
嗯，
就是你说什么他都是笑的，
嗯，
因为他听不懂呀，嗯，然后就感觉性格特别好，特别的乖巧，然后那种那咱形容乖巧有点恶心哈，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乖，特别的就是那种善良、
哎、对，这就感受到了，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特别好欺负
哎，我感觉光哥也好说话，
关
键是好欺负，
对对对 对, 对，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就是就是后来就这么认识了嘛，认识了之后就在那边待了几天，然后就是正常的，就是也属于工作的一种交流吧。
嗯，
然后就走了，就离开泰国了。但是他后来也是经常给我打电话，后来打了一段时间，也就不经常打了，因为那会儿我们认识那会儿没有微信，然后只能靠国际长途那样式的去交流、
哦、
可是国际长途泰国其实打国际长途是很便宜的，便宜到就是说你不能想象的便宜，一分钟才合一两毛钱，
这么便宜啊、
哦、真的是这样，可能那会儿是贵的，现在可能还有更便宜的，
哎呦，
其实在国外很多地方都有，美国也有啊，还有不要钱的，但是它是有时限的、
哦、
它是这样式的，然后那就偶尔打电话，很多年都过去了也没有再机会见面，后来捋了捋，好像因为我本身我在旅行社上班，我不是做导游的，我是做 OP 的，所以我不经常出门，偶尔的采线啊或者是出差啊什么的会往那边去，然后
哦，等于 OP 就是各种采线儿，
对，只是偶尔会去采线儿，因为你光采线儿谁干活啊，对吧？然后就好像五年只见过三次面，
这么少，
对对对，三次加在一起，每一次平均背个3到5天吧，因为我也不可能光去他那一个地方，我也不是为了只去找他，我只是为了工作，可能从泰国路过或者是单独只去泰国那样的，而且我不是说旅游去到那儿去找他，我到那儿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干，我得干完事儿之后才有功夫去找他一块出来吃个饭呀，聊个天啊，聊天也费劲
啊，那可
顶多就是吃个饭，
说话都听不懂
了，对对对对对，然后捋了捋，大概就是五年的时间见过三次面。
好，
在这期间，可能随着年头越来越多啊，电话联系也没有那么多了。你都上班忙，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光打电话。后来忽然间就觉得，想结婚了，因为觉得自己30多了，早上起来上班，开着晨会，就觉得。哎呦，又是一成不变的生活，
那可不，天天上班都这样，
无聊死了，
对，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要不找个人结婚吧，
不是，等会儿姐，你这个想法好像和一般人不太一样啊，
对，好像是吧，
不是，那天你是怎么想到的、那个、
没有，就觉得无聊嘛，
无聊就想结婚了，
那我那会儿有意思的，但是好像有意思，但是自己还没有尝试过的事儿，那也就只剩结婚了。
哎呦，我就感觉那画面感，那个韩姐坐那坐着，上面开着会，然后我突然天上一道光打下来，要不老娘结婚算了。
这网剧看多了，
要我解释不了为什么会一成不变的生活，结个婚吧。
对，就是觉得想做一个，只有这个事儿还没干过。就是你说还要是干什么玩啊旅游啊什么的，因为在那种环境下，就是有的人工作一段时间觉得很枯燥，哎呀我要出去走走散散心，我们不是，我们就恨不得在家待着，因为就觉得天天看行程都看到吐了，你还想出去玩吗？你肯定不想出去玩了，你就想在家睡觉，
对，
那睡觉都是个就是个奢侈的事儿，
对，尤其你就这点其实就跟那个大厨一样，是吧，大厨天天光光做饭，做完饭他不吃，
对对，他不饿，他闻味儿都饱了、
啊、对 对,
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那你说还能干什么呢，那就结个婚吧，然后我想，然后我就开始在脑里过数、 你说找谁结婚呢、
哦、
是吧，现成的现成的都有哪些，
哦，现成一号、
嗯、对对
现成二号，
罗列了一下，嗯，觉得可能泰国这个小孩看似最好欺负，
不是你罗列了几个，最后是光姐夫选到他了？
哎，没有几个，五六个。嗯，
不是那个，是不是从开会一开始开始罗列？
没有没有没有，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你脑子一过就差不多。你的想速跟我的想速是不同的，
看见了吧，星哥又点你了。
你的想速跟我的想速是不同的，我虽然是不一定比光快，但是但是我肯定不会比腿慢。
我感觉可能这个韩姐你在这过过过的时候，可能偶然间出现了星哥的画面，你当时。这人太详速太慢不行。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我过的都是，说实在的都没有那些个就是身边的同学，
嗯，
因为我觉得太了解的不适合。
哎，对，
嗯，因为太了解的就是一个眼神儿你就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了，就不好玩了。
对、
嗯、
其实这一点啊跟很多人想的是不太一样，因为人和人不一样啊，有的人就爱找身边熟悉的人搞对象结婚去。
那对呀、啊、最后就过成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嘛。
哎，很容易这样。反正我
对、
啊
对
啊、反正韩姐我和你是一个看法，就是我要是找对象我也不找身边。
嗯，对呀、啊、
太熟悉了，好家伙，这一瞪眼就知道他要干嘛，一说话就知道要说嘛，就没有新鲜感，真跟亲兄弟是一样的。
就是最后就是过成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就没
意思。
对，
啊、
你生活还是需要有一点新鲜感的。
对，
你看我这多有新鲜感。
对对 对, 对，
天天都有段子，然后天天都有糟心的事儿。
对，而且这个交流之间、哦，大家经常因为沟通不畅产生大量美丽的误会。
对，就是你没办法沟通，你沟不通。而且这个就是不光我跟他沟不通，
嗯、
我跟他所有的家人都沟不通。
嗯，
就是。嗯，因为语言不同。
嗯
嗯，
那大家见面都是手语，
这也好啊，就是很客气，
嗯，
很开心的一打招呼啊、
嗯，
一乐，
嗯，
多和谐，永远打不起来，永远不会产生什么婆媳关系啊，什么跟小姑子之间的不和睦啊，什么什么的，没有，不需要，因为没办法沟通，就没有矛盾，
就没有那个更深层次的那种交流了。就只剩嗨，
哎，没也有，反正他说什么，我只是负责笑，然后是好啊，真棒。
毕竟
你得会凉活，你得会凉活，知道吗？
意识流氓棚是那意思。
对呀、啊，对呀、啊，你不，其实你不需要。有些人，很多人说话，他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
嗯，那是
对不 对,
对？
那你只要认可就够了呀，你非得琢磨这话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有病啊，睡会儿不好吗？对吧、
嗯、对，而且倍儿累。
对呀、啊、没必要。所以就是这样，是一个就是我想来想去觉得挺好，这小男孩好欺负。而且就是他心眼特别好，而且他这么多年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每次给我打电话好像都想说什么，但是都有很多的顾虑，但是不敢说出口，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啊、
就是很特别腼腆，总是特别害羞那样的、啊、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就是特别可爱。我一直以为他比我小，实际上他比我大。因为个小，所以我就是给我的这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就是他年龄可能也小。
对，而且我和光姐夫这个见面这几次，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可爱，就跟您想的一样。
对，就是特别可爱。然后我就想到他了，然后想他觉得可以，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晨会散了之后，我就一个电话打去曼谷，打去曼谷之后，他然后一接电话，我说你在干嘛呀？他说啊，我在睡觉呀，因为有时差嘛。我说你真幸福啊，我晨会都开完了，你还在睡。然后他说的，对呀。我昨天晚上刚送了团，所以在休息。我说我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吧。他说你说吧。我说咱俩结婚吧，行吗？然后他大概停了3秒，啊，好呀。我说那行，不糟践电话费了，买机票吧，买机票过来，订好票之后告诉我航班，
这事就完事儿了，
结束了。
就这么定下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我去，星哥，这要搁你有嘛想法？假设有一个姑娘是吧，就跟你见过3次面，然后给你打电话，哎，星哥干嘛呢？ 是吧？你说哎，我在那个床上睡觉呢，
嗯，
起来吧，咱俩结婚去，你有嘛想法？
打错了，啪！
不，你反应比较慢，我得绕着地球跑三圈，我得想这事儿，来回想这怎么回事？这个，
你还是想这怎么回事？你是搁我会怎么想吧？
啊，
我把电话拿来，诈骗电话。缅北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没有那个，他后来就是买了机票之后，那会儿就是只有曼谷飞北京的航班是最多最方便的。咱们这边是没有航班的，天津这边没航班。然后呢，我去北京接他，然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来过北京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来过大陆吗？没有。我说你去过哪儿？你来过中国吗？他说香港。然后我说那你想过吗，如果在北京机场我不出现你该怎么样？
对呀。
然后他就愣了，哦，我从来没想过。后来我说你可真啊，是吧，
可爱，
对对对，够缺眼的，
单纯。
然后后来我说那如果要是真的那样呢？然后他想了想，他说如果要是真的那样我也不后悔了。
哎，这点好
哦。他说如果真的那样我也不后悔了，因为毕竟我也是争取过，我也努力过，即便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但没有遗憾了，我就自己再坐飞机再回去啊，就可以了。
对，这点特别好，还认识新哥，咱们都得学学光节目这点，
就是对那个追求爱情那个比较执着，哎，想法也比较单一，这往往这种人成功率会
比较高。
不是，
很高。
你得这么想，一个媳妇儿砸到脚底下了，
嗯，
你好歹你低头捡起来看一看，对不对？然后你看一看，哪怕不合适，然后你再把它放回到脚底下，不过就是弯两次腰的事儿嘛。
嗯，
话是这么，
那你不能迈过去，你迈过去，这就是证明你连那个想捡起来看一看，这就是他所谓的努力了，就是我捡起来了看一看，哦，哎，这还可以啊，哦，啊，行，搁包里吧。
要换了我就迈过去了，
要不是要换我，
不，你那个因为你还在想，
要换我，我得看这是不是诈骗电话，你知道吗？
不，你得走远了看一看，
对，没错，对吧？这是跨国，你就咱反过来想一想。对吧，一姑娘泰国的给我打电话，当你上我这儿来，咱俩结婚来吧，我肯定第一印象，大哥，你是男的是女的？
不，那泰国的肯定不一样，我是中国人
啊，是是，
对不对？
是是是是，
对吧？
是
这个中国人这样的那个不男不女的，毕竟还是少
啊，那是，
对吧？
我就想这个，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一个电话我就直接奔泰国去了，
你损失的不过是一张机票，但是你赚回来的是个家呀。
嗯，
有道理。
一瓢十亿的概念呀，
对对对，这角度不同，所以想那个事儿不同，是吧？
有道理呀，啊，
对呀，你这一瓢十亿的概念呀，
对对对对对。
那你说正常的，你在这边娶个媳妇儿多少钱？
没个百把十万的也下不来啊。
对呀，
嗯，
那你说这样呢？我们俩裸婚，这纯裸婚，什么都没有，我也不需要什么彩礼，我也不需要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啊，来了来了，好吧，登记去吧。
哦嚯，
嗯，然后就到那个民政局，就因为他是华侨，他有中国身份，所以什么都不需要，
嗯，
也不需要就是开那种他在国外的单身证明啊什么的都不需要。
他当时也拿着户口本，
身份证。
他因为是华侨，他那个什么，他也有就是。他在那边用的是他的那种侨民的那种什么证吧，是那种的了。他在中国也是有身份的，但是他只是好像30多年就回来过一次吧。
哦，
但是他有这边的身份，所以拿着身份证和户口本就去登记了。
哦，
但户口本是现找老家那边要的。
哦，
户口本是现找老家那边要的。他跟老家那边，他爸爸在老家，因为他那会儿他中国的奶奶年纪就很大了，都98岁了。
哎呦，
然后那个他爸爸就在那边照顾他奶奶嘛，常年守着他奶奶在老家，然后他就给他爸爸打了个电话，跟他爸爸要户口本。他爸爸就说你是要结婚吗？他就啊是啊，然后他爸爸就二话没说，甚至都没有问过我是谁，然后直接。顺风就递来了，
哦，
这也够奇葩的，
不奇葩，这吵上了，这回吵上了，赶快办点事儿。
对，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后来登了记之后，但是他们那边就是南方跟北方不同，他们那边就是说你登记结婚了之后，就一定要有一个祭祖的环节。然后我就跟他一块儿回到他老家那边去祭了一个祖，然后没事了。而且这个祭祖啊特别的有意思，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早上起来5点多吧，4、5点钟吧，我婆婆就开始忙， 忙忙忙忙完了之后走了，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也没有人需要我，也没有人叫我，然后我就睡到自然醒，
嗯，
然后起来之后收拾利索了，出去看了看，
嗯，
跪了一地的人，然后
这个景象，
嗯，然后就是我公公，然后大哥、二哥、大侄子、二侄子一溜，然后中间是一供桌，供桌上是一张红色的纸，纸上写的字儿太小了，我也看不清，嗯，反正各路神仙吧，
嗯，
还有祖宗吧，
嗯，
然后一大堆，旁边站一老头，然后就在那儿拿了一个那个圣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一阴一阳那种圣杯给我公公，
嗯，
然后他就在那儿扔，扔了，哎呦天哪！扔了那半天呀，
嗯，
老头就在那儿跪着，然后那个人就在那儿念，人说的都是当地话，我也听不懂，
嗯，
然后我就在那儿看着，然后一会儿我妈来一电话，我妈说你干嘛了？
嗯，
哎，我怎么听你这声音像刚睡醒呢？啊，
嗯，
我说对啊，你今儿个是你结婚吗？哎，我说好像是呢，然后那你呢？我说我好像，但是我结婚没有人需要我呀，
啊，
我说我只是一个观众在看着。嗯，然后我妈说你看什么呢？我说我看他们在那跪一溜磕头呢，然后就一直就是人家把仪式举行完了之后，我就可以接着回去睡回笼觉去了，
嗯，
然后人家就在那，哎呀，车水马龙的忙活了一整天，
嗯，
跟我也没关系。
其实当时就差把瓜子儿了，你这，
哎，我觉得是啊。
哦，他们那边没有瓜子儿，因为可能天儿就是太热了吧，那玩意儿容易反潮吧，
嗯，
好像也没有人吃这种东西。
吃瓜看着吃，
对的，
那
是西瓜多得很，
啊，
我可以做，我可以吃西瓜，
啊，
吃瓜群众嘛，
啊。对，
然后旁边来一堆人，哎，姐，
就是
什么事儿啊？
没有，听不懂，
哎，
听不懂。
那个就是我结婚，
听不懂。我就唯一听懂的一个，就是一个老太太，年纪特别大了，然后走到我跟前儿，垫着脚尖，扬着手，然后拍着我的脑袋，
嗯，
哎呀，这个就是。北方的女生这样高高大大哦，
嗯，
你说我拢共1米65，110多斤，我有多高高大大？
嗯，
至于吗？
是呢，
至于。嗯，在人家那里面，我就是羊群里出来那个大傻骆驼。
哎呦，
哦，
到这个地步啊！
要不头一期说人家嫌我吃的多呢，
嗯，
说我没吃过饱饭的样子，嗯，忘了，那真事儿。
哎呀。这都不可想象，这个都，这是地域差距够大的，而且这个大姨就没多想想，就你这结婚就这么草率，就这么简简单单。
没有，就是我觉得这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儿，
嗯，
你大操大办，折腾一臭六够，最后离婚的时候呢，
那是
更难看，灰头土脸。
嗯，
就是两个人的事儿，就两个人蔫溜的，就是搞定了之后，
蔫溜。
这词儿用的有点怪哈，但是实际上就那么个意思，你就登个记就可以了，合法了不就行了吗？
对
吧？
是，
就是也祭祖了，也合法了，如理如法了，还要怎么着？
嗯，
对吧？与他人何干啊？对吗？
嗯，
然后那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是
你搞得那么大，就露多的脸，现多的眼。
嗯，
离的时候呢，也大操大办吗？
有道理，
确实是对。
这点性格挺有发言权的吧？
嗯。
啊，新哥，
哎，我也差把瓜子了，
瓜瓜切瓜。
当年你那儿结婚可就不如这么这一个韩姐这儿这么平如清水呀，
啊？不是，其实我那个也不算是大操大办。
哎，对你那个也还行，
啊，其实 我也不算大操大办，
是因为你媳妇儿个儿大，所以先是大操大办。
还真是，新哥的媳妇儿比我都高1厘米。
哎呀，你开玩笑了，净身高1米77，
那可不。
你说他试婚纱的时候穿了一双12公分的高跟鞋，那屋里瞬间没有人了，全部都在他的裙子底下，
是吧？
啊，就是一个超级大的白雪公主和我们一堆小矮人。
嗯，
哦，你想啊，1米77加12，1米89，
1米89
啊，你开玩笑了，这1米89，一个大胖媳妇儿站在那儿，多我吓人呢，恐怖的。
没错，我跟性格的媳妇儿从来不站在一块儿。就站一块儿，像我这屁的份儿的显不出来我。
啊，没有你，
没
有，没
有我。
对对对对对，
嗯，
那更看不见我了。
啊，那可不。
嗯，
对，你就，
其实我就乐意站在旁边，我就。
我跟你说，就光哥这样似的，一揪脖领子就给滴溜起来，脚就能离地。
嗯，
哦，绝对的，那身高差在那儿摆着。
特别是，但是哎，真的姐，我你这样的结婚是我听到过很多。
嗯，
现实身边真就您这一份儿。
就是那么草率的吗？
草率当然是咱老百姓的话，对吧？听着是个不好的词儿，但我觉得这里头其实才有真知。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像我跟他结婚之后，然后这么长时间，14年了也，我一开始也觉得，能稳定吗？靠谱吗？先等等再看吧。所以，先不能生崽子，因为万一生了崽子，要是真的过不下去，就会很麻烦。首先你对孩子也不好，也是不好的影响。然后就结了婚4年之后才要的孩子，然后我发现就是4年期间，虽然就是说，两边跑吧，但是还算可以，每天都会通电话。你说就是这么不了解的情况下，这样是结婚了也不见得就过不到一块儿去，反而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能给我很多我想不到的惊喜，就是生活中的很多各个方面。
哦，比如说，
就是因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他是在那种纯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社会下长大的，而且封建。
封建
啊，对对对，不是封建，是迷信，说错了，
迷信。
因为当然泰国那边全民信佛，几乎是，他们那边的就是说人们都不能做任何一点坏事，因为做了坏事之后，他们觉得会遭到报应。他们那边泰国那边的人们就是说，这一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他们生活就算是很拮据，也会做善事。那有一点零用钱了，不想着自己改善吃喝呀，然后买什么贵的东西呀，觉得只要衣服能穿，饭能吃饱，其他都不重要，然后要去庙里捐棺材。
他们那个是不是也平常经常性的布施的？
对呀，
啊，
就是经常有，满大街都能买到那种和尚服，然后你就都可以去买了之后往庙里送去供给和尚。然后你如果要是有那心气儿呢，你早上起来然后自己起五经，然后做一桌子菜摆在家门口，就有和尚来拿。因为泰国的小乘佛教寺庙是不开火的，他们不开火做饭，然后那个他们的和尚就早上起来就都是，光着脚丫子满街跑，然后去要饭，
托钵，对吧？
然后就是他们也不挑食，他们也可以吃肉，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
啊，他们还不忌荤呢？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三荤五宴也不忌。
哎，那不是也有吃素的？泰国有一特别出名的虎庙，那边养好多大老虎。然后那和尚不就说吗？那老虎常年跟着他吃素，可能也就不吃人了。然后曾经把一英国游客大腿都快咬得露骨头了吗？
哎呀，谁说他不吃啊？
他不吃，但是你他不妨碍咬吗？
对。
然后就是他们小乘佛教是这样的，其实他们就是什么都吃，什么都能行。泰国那边都能当和尚，就是看就是说他们是男孩的一个成年礼，就是成年了之后你要出家，然后一个星期起步，然后上不封顶，然后好像就是报答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然后那个什么，然后你要是觉得出家这个事儿特适合你特好呢，然后你就可以一直就那么待下去在庙里。泰国全境30000多家寺庙，哪儿都能待。
这他是不是跟那个全民兵役一样差不多了？
哎，我有点那个梁朝那个意思，那梁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那个就是跟兵役差不多，但是这个其实跟兵役也不太一样，兵役那个有的是不去不行，除非你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啊，或者要命的毛病 啊才能行。他们这个是，其实是可以自愿的，但是如果你的成人礼没有去参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可能会被人嘲笑，会被人瞧不起。因为觉得你对自己的父母尚且如此，你得是一啥样的人啊？
就说白了，
对对对对对，
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就是他们那儿的孝道。
对对对，
咱就是咱这就好理解
了。因为他们也有结了婚之后去替媳妇儿出家的，因为有的有的，因为当初韩海光跟我说那个什么，那个咱们两个结婚了，现在回来泰国生活了，我去庙里住一个月，然后那个去替你出家吧。我当时我说那可以呀，然后你就顺道把我抄走吧。你不需要回来了，你也不用回来了，我就去庙里陪你了，我的魂儿去庙里陪你了，你就帮我抄走吧。我去，我语言也不通，我也不认路。然后 那生活区跟旅游区不一样，旅游区是个人过来都能说几句中文，你就算是不标准你也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母语你也一定能听懂他们说什么。
嗯，
生活区不一样，什么都没有， 你都是泰国人。
嗯，
我怎么活？你去一个月那肯定回来就是光剩替我收尸超度了呀。
嗯，
所以后来我说你要是想继续过呀，
嗯，
咱就过，你也不用整的虚的，你知道吗？我说你要是不想过，至少你也保证我能活着回天津。
双方的交流就是如此热烈而坦诚。
对对对对对，咱不整那些虚的。
哎，真好，这个
还不错。我还以为这个光景，我说哎呀，那个我替我的另一位媳妇到那儿去住个家。
对对，他是那么想的，然后他就笑了，他说的，你知道泰国有多少女生都希望。就是啊，结婚了之后自己的老公能去替他去出家呀，
嗯，
这是一个好像还不得了的事儿呢，
嗯，
因为其实泰国也都是有一点男权的，
嗯，
女生的地位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嗯，就是好像哎，你咋还这么不屑一顾，还那么不稀罕，
嗯，
他也觉得挺难理解的，嗯，
是是，
对，但是这个就是，但是他不理解，但是他会听。
嗯，
毕竟这个他在那个泰国的那个文化下面长大的。
我说你在中国，你要是我出门了，把你自己丢在那儿，让你在那儿过一个月，你都难适应，但你至少还会那些个，就即便是费劲的中文。
嗯，
但是我是费劲的泰文都不会呀。
嗯，
那可
对吧？那你至少还认识一些汉字。
嗯，
我也不认识泰国字儿，就你们那字儿，好家伙的，这个字儿写的画的像个内衣，那个字儿画的像个裙子，
这是字儿吗？这是，
对呀，啊，那个字儿画的像个手套，你这什么玩意儿，
嗯？
哎呦天哪，这我说这学都来不及。
可不呗，现在咱们比如说去泰国、去东南亚、去其他国家，咱旅游的时候啊，就看哪儿都好，
对，
新鲜嘛。
那不是有很多人看了也不觉得好，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也遇到过很多，就是说这边人到那边去，嗯，然后嗯。那个就觉得泰国，哎呀，你看都说这儿旅游特别好，可是我们到这边来看，你看这曼谷破破烂烂的，到处长满了都是荒草。
嗯，
然后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是他们那些个长了荒草那些地都是私人的。
哦，
嗯，因为泰国就是地皮是可以就是永久使用权，
嗯，
就是你
哦，我私人可以购买地皮。
对对对对，
哦，
那一定是的，而且就是说是子子孙孙可以传的，
嗯，
然后人家就喜欢这地是我的，我就喜欢让它长草，我现在还没有想好要干什么，
嗯，
那就可以在那儿荒着，
嗯，
没有人去管，国家也不会去征收，
嗯，
不会说是因为你用不上国家想用，所以泰国的那个素万那普的机场盖了47年嘛，
嗯，
就是因为不是说盖的慢，是收地，
嗯，
因为那个机场太大了，它需要占很多私家的那些个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嗯嗯嗯，
人家不卖，你国家不可以强行征收，
嗯，
然后那你就慢慢的就谈价嘛，
嗯，
刚说泰国30000多家寺庙，也是只好像只有一家玉佛寺是国家的，
哦，
剩下那些全部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他们有了钱了就喜欢盖庙，
哦，等于这块地我也不住。我也不惦着给盖房子，我也不种地，我直接给他盖个庙宇，
可以啊，
嗯，
随便盖啊，
哦，还能这样，
可以啊，你在泰国你住在乡下，你自己还能养大象嘞，
还能养大象，
你只要养得起，那玩意儿吃可多了，
那玩意儿可养不起那个
啊，真的那玩意儿真养不起，嗯，但是你只要有钱，你能养得起，可以养大象的呀，
嗯。
要是地大，他那个养几头大象也可以的，那
边是吧？那不是就是，
那你还得雇个孙悦给养去。
你问题是你养他吃真多，
吃真多，
真的吃了真多。
然后他烧水不好烧水，
那当然了，
啊，那
对，而且那大象都很聪明的。你看过大象吃椰子，一个椰子你滚到他脚底下了，他嘎嘎踩碎了，然后卷起来，哗把水喝了，然后那椰子啪就扔了。
哦，
他
也是这样喝水是吧？
啊，对，他那也是喝水，不吃那个，
他也抠不出来吧那椰肉。
哎，好像他胃挺好的，他吃那些个树枝子什么的，他好像也能消化，
嗯
嗯。那你说香蕉整把整把的，连中间那个杆儿，连什么的都能吃，他不也得都能消化吗？
啊，
对，但是椰子他就光喝水，挑得很。
嗯，他知道那椰子甜。 那水好喝，
嗯，
那个皮儿嘛可能不好吃，
嗯，
是吧？
它整个吞不下去，那肉又抠不出来，
哎，焦急骂街，谁他妈非给我个这个？喝完了拿它拽回去，
对，喝点水就行了。哎，真有意思这个。
哎，那你说，哎姐，因为原先我还真知道，就是我身边有些人，他们就去泰国买房。然后说去泰国买房置地，在那儿住去，
嗯，
然后
还对我还有朋友在泰国卖房呢，
哦，
但是你没有用，你不是泰国人，你也买不了带地皮的房啊。
这话怎么说？
就是泰国那种带地皮的房子，
嗯，
一般的就是说只有泰国人当地人能买，你不是泰国当地的人，就是说很难买到那种带地皮的房子。你也可以买房，但是公寓，
嗯，
啊，买公寓，但是公寓也是永久使用权，
嗯。
但是泰国的公寓很贵的，它要比那种独栋的小楼贵很多。
嗯，
你看，就是说，最便宜的那种，就是这当然是就是说曼谷边上一点的，就是那种独栋的小楼，可能五六十万就能买一个独栋的小楼。
嗯，
两层，然后有个三四间、四五间的房间。
嗯，
然后也很好。但是你要是公寓的话，五六十万，那想也不要想，可能只能买一个厕所。
哦，
因为他们泰国特别有意思，就是泰国公寓全部都是带装修带家具的，连家电都是配好的，因为你不可以动土。
嗯
嗯，因为你不可以破坏这个楼的结构，你只有它的永久使用权，但是你不可以就是说比如说我卖你一毛坯，然后你停哐一通拆改，
嗯嗯，
门都没有。
哦，不允许，
不允许。这个地儿是有空调，预留好的空调，人家都会装好一个空调给你，柜机挂机，这个都根据房间的不同的结构啊，还有房型去定。然后洗衣机是这个位置，冰箱是这个位置，所有的基础家电都是送的，送的。然后家具唯独没有的是床垫子，床屉都送。
嗯嗯，
床垫子不送，甚至因为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睡硬一点的，有的人喜欢睡软一点的，
嗯，
然后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需求你们可以自己去配，但是床屉都是送的。
嗯，
而且人家卖的都是地板面积，
地板面积，
地板面积，对，它没有建筑面积，它就是地板面积。你的地板是多少你就是按多少的价格去，
类似咱这实用面积，
对
对吧？
对，
哎，
但是他们不叫使用面积，他们叫地板面积。
嗯，
然后最好的就是就纯拎包入住，家具什么的，柜子，然后就有的那些个高档一点的茶几儿啊，就是说日常生活的那些个能够需要的东西都有。
嗯，
然后有的那个公寓里面也有游泳池，自己家游泳池。
那嚯，
那帅得很，特别的好。
哎，我说呢，就是我那阵儿，我身边不少朋友去什么清迈呀，
上千万呀，你开玩笑了，上千万铢啊。嗯，一两千万很正常的。
哦，
嗯。尤其是我们家门口那边的公寓都买不起的。
那边多少钱？
不是，那买不起也没去问，丢人啊。
这就不像我脸大，到我高低到那问一嘴，买不起我得知道个价啊。说个价让我死死心。
因为就是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就是比较市中心的地儿。
嗯，
市龙嘛，然后就是随龙，你在百度上都能查到。
嗯，
那也是曼谷有名的红灯区，就在那附近。
哎呵，看你
长这地儿。红灯，光哥是红灯区长大的孩子。
啊？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家隔壁那就是曼谷最最最最好的红灯区，最大的红灯区。
那光哥人生经历很丰富啊。
嗯，帅得很。对，反正看那些个夜店的那些个小妞肯定是看吐了。嗯，估计都吐惯了都。
看到这些，哎，就
对。然后那边的那个因为那个地点好，那边的公寓就都特别的贵。那儿几乎没有华人，就是有欧美人，
嗯，
特别多。
嗯
嗯，因为欧美人都喜欢到那边去度假，然后就是每年假期的时候固定去那儿住，然后那会儿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懂懂懂懂。
嗯嗯。然后也可能会生几个孩子。
嗯
嗯，因为经常你在马路上看一个泰国女孩，然后领着两三个不同肤色的孩子。
啊，和谐大家庭。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特别和谐。
哎呦哎呦，怪不得好多人都说
你还能有可能能在机场看到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那个欧洲的小伙子，怀里抱着一个可能刚刚满月的婴儿，旁边坐着一个太妹。
那你说这帮太妹就不知道这些，
依依不舍的。泰国做流产是不可以的，除非你这个孩子在肚子里面检查出来有先天性的疾病。
不是，我明白，我是想说，他难道不知道自己这帮流窜爷们儿来这干嘛的吗？
知道呀。
哦，不以为
没有关系啊，因为那些人可以在泰国当地以他们的名字买一套房子。如果说是合人民币五六十万，那你觉得合了美元或者是欧元，那才多少钱呀？
那太便宜。
对呀、啊，那买一套房子，然后但是不能写那个外国人的名字，只能写他们自己的名字。那落一套房子，
嗯、
那每个人、
嗯、
那个人可能每年都会回来，然后也会给一部分他们家用。
嗯，
然后就这样带着几个孩子 ，OK 啊，生活的很和谐啊。
这就当买卖做了，
就租房、租车、租老婆嘛。
啊，这不得买卖嘛，
租赁嘛，
嗯，租赁嘛、
啊，
共享经济。但是说真的，咱是受不了这个，对吧？人家玩人家的、
嗯，都被传统观念束缚了。
哎呦，束缚点好啊，快束缚点吧。
所以就是他，就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嗯，在这边生活，然后这样式的这种环境，然后有一个嗯、家，然后有一个嗯、鸡贼的崽子，
鸡贼
的崽子，对对对，鸡贼的崽子，然后他会觉得嗯、很知足，
嗯
嗯，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虽然嗯、我有的时候欺负他吧，他然后他也是觉得哎呀，你看我老婆欺负人的样子都那么可爱，
嗯，
我妈讲话了、啊、就没见过这样的贱骨肉。
哎，我觉得这挺好，这挺好，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好像是很多家庭过不幸福的原因之一。
不，这可能就是还毕竟他是那个两国体制不一样嘛，他在那边感觉过那种体制，然后在这边他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吧？然后感觉这边更优越更好，你知道吗？
他不能理解这边的很多行为。他说了，为什么你们这边的女生就是把男生的工资全部都拿走，然后都攥在自己的手里，然后自己天在家什么都不干，家务也做不好，然后还天那么横。
哎呦，这光哥要在网不得被人骂死。
没有，他只是不能理解，但是他能接受。
那就行，
这就叫活圣人。
他能接受，因为毕竟文化不同，然后那个环境不同。
对对对，
但是他只是就是说接受了之后自己笑笑，然后摇摇头，哎，简直是完全不能理解，破接受
啊！他也适应了这种生活了，是吧？
而且对于光哥来说，反正也无所谓，他过的也不是这种生活，
嗯、
对,
对
吧？看别人过，随便爱怎样怎样呗。
对，因为他就是泰国不是这样的，泰国就是说，男人钱都就大部分都是在男人手里拿着，然后只是给老婆每个月固定的家用，然后但是其实很少很少。然后这个老婆在家，我的天哪，跟佣人一样，就是因为他的朋友嘛，就是去人家家玩嘛，
嗯嗯嗯嗯，
然后那个老婆，然后就是做饭，做完饭了，弄一桌子，然后他们吃，那个老婆自己就走了，去厨房了。然后吃完了之后，然后那老婆过来一通收拾，收拾完了之后，然后水果茶水端上来，老婆又走了。然后都吃水果茶水也都吃好了之后，那个就是他们玩的那些个游戏的，就比如说牌呀什么的那些个，就都给他摆好了，就这样。后来连着去，有一次那老婆也是有点不高兴了，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正常生活。
那当然。
但是不敢反抗，然后把桌子腿给弄断了，弄那桌子三条腿让你们吃，
让你们喝，让你们玩。
对对对对，也是这样的，他也会有默默的在
用自己的方
式，对，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不满，
对，反抗我们。
这要在
无声的反抗，
对，这要在咱这儿是吧？那三个人转天进楼，那个爷们儿一摁指纹，对不起，密码不对，请您重新输入。
对对对对，
全给你赶出去了，
对，
家里都给你打成热窑。
对对，不可能，但是他们那边就不会这样。那女生就特别的，都特别乖。就这个男的在外面都有好多老婆，
还这样？
对呀对呀，都可以有很多外婆。但是那个什么，嗯，但是他们那种所谓的那些个外婆。你没有，假比如说这个男人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但是能够继承他财产的人只有大老婆，那些个所谓的外婆呀小老婆呀是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但是他们的孩子都有，因为保护儿童嘛。
我现在明白您说的封建的那个意思了。
对，就是呀，你不知道我去的姑姑家， 我坐椅子都不可能就是满屁股坐下去，然后四仰八叉往那儿一翘二郎腿，门都没有，想瞎了心了，就得坐，就只能坐三分之一，然后坐在那儿，然后说什么我都得低着头，然后哎哎咔咔，
嘛意思？
就是是是，好好。
哦，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嗯，
这是礼貌的，然后就在那儿咔咔，然后都得那个什么，这不错了，因为我是远道而来的，我还能坐沙发，好多都不能坐沙发，都得坐地上。
哦，嚯，这么严的等级
啊！坐地上，坐地上的很正常，就是说什么姑父也在那边，在泰国当地是算是有一点社会地位的人嘛，
嗯，
然后到他家里去，然后就是那表示尊重，正常情况下，而且我们经常不回去，偶尔回去的话，你要是跟他们说什么的话，你都是要坐在地上的，你不可以坐在沙发上的，因为我是从中国去的，已经算是优待了，
嗯，
因为我去了，人家家还买的热水器，装了空调。空调还好，
嗯，
这热水器是真心没有。
为啥？
就人家不需要啊，
不洗澡吗？
冲凉啊，也洗啊，一天七八个呀。
哦，
因为那么热，啊，哪能不洗啊？然后你想，那泼水节的时候，那都憋管子呲，哪能不洗澡呀？
嗯，
然后，但是家里不需要呀。
他那好像水也没那么凉是吧？
没有，水都是热的。
就是都太阳能的了。
对，因为天气太热，所以那水你怎么看它都是温乎的。
对，
但是北方人还是有很多不适应，因为你这个空调的屋子，他们那边的空调开就18度，要么就关，没有说问你啊，我有点冷，你给我调25度，我们没有这功能。
哦，就18度恒温空调。
嗯，差不多吧，大部分是这样。然后要么就是那种放冰块的电扇，哇哇吹，吹出来都是带雾的，劈头盖脸就一顿雾，然后一阵冰雾，然后但是你就不适应，
是，
那你就开空调，那你开着空调，屋里的温度下来了，你洗澡要是没有热水，那北方人很多是不适应的，
对，
因为18度呀。
对，
你这膝盖疼呀。
对，而且咱甭说远的，就说最近天津，前几天就那个温度，对吧？天天24小时开着空调，人不舒服。
对，
我经常就是比如说下午5-6点太阳一擦黑，我就外头溜一圈去。别看热，我感觉外头反倒比空调屋里要舒服一些，
不是出点汗的人好受一些嘛。
对，
你在那儿你永远不用担心就是没有机会出汗。
嗯，
你只要担心就是说我这衣服什么时候能干。你们不永远不用担心，我什么时候出点汗啊，舒服点。365个伏天，你还怕没机会出汗？
他那是
常年脑袋上跟顶个喷壶似的。
不，他洗个衣服是别人受不了干他的。
哎，也不是，分季节，凉季的时候还可以，雨季的时候就不行。
哦，
他跟他跟印尼那边还不一样，印尼那边是洗完了真心干不了，你不用洗，你柜子里的都干不了。就是搁在行李箱里的，搁在柜子里的，是你说我好几天没穿了，拿出来潮的。但是泰国不至于，凉季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哦，由此看得出来两国之间巨大的不同，这个地理位置，好家伙，这个事儿可是决定性因素。
是。
那我们要是去泰国玩去，那个凉季有多凉？
30度，28-29，
这叫凉季呀。
凉季有的时候也到33。但是它是海洋性气候呀，它并没有说觉得很不舒服。还有的时候还能赶上台风。然后好多人，尤其是那些个中国内陆过去的那些客人都可喜欢了，脑袋上套一塑料兜满街跑。
为嘛？
因为没见过台风啊。最后兜被刮跑了还追兜呢。哎，我那塑料兜。真的你就看啊，到处刮台风啊，就是腿粗的树咔就断了，然后那边啊穿着跨栏背心塌了这个人字拖，从脑袋上套个兜过来一大哥，哎，这大哥那么眼熟，我团里的。
就那刮台风刮成那样还出门啊？
因为就没见过台风嘛，就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好玩，特别新鲜。内陆的人，他们不属于海洋性气候，他们就没见，也不怎么见过海。还有的那些个客人就是在那边海鲜，泰国的旅游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金沙岛嘛，岛上然后大伙儿在那边有一个海鲜餐，然后一边吃一边往包里塞，一边吃一边往包里塞，塞一书包嘎了，各种嘎了。后来我说 大姨这会臭的，因为热。
嗯，
我说这也不允许带回酒店啊，我不带回酒店，我带回国，
更不可能了。想
我说你安检你也过不去，
就是，
我说你不要给你的领队惹麻烦。
嗯，
然后看看我没理我，接着往包里塞。啊，
嗯，
那好吧，你随便吧。
嗯，
你被海关扣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只负责把你活着送走。
嗯，是
活着送你风光上路就可以了。
这词儿就特别的玄妙。那你说泰国那边是不是有些东西是他没有咱这儿有的？
嗯，
吃是啥的？
桃儿，
桃儿
啊，桃儿。嗯，反正我不知道现在啊物流越来越发达了现在是怎么样了，因为我打疫情之前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
嗯，
然后但是之前是没有桃的，因为光哥一直认为桃是在西游记里为了配合猴才被编出来的一种水果。哦，他当初刚到这边来的时候到了夏天，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是秋天呀，他在这边可长见识了。
嗯，
秋天到了那会儿咱们这边还有沙尘暴呢。
嗯，
然后我晚上领他出去遛弯，
嗯，
然后一张嘴啊刮了一嘴，然后嚼了嚼，
嗯，
然后嘎吱嘎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沙尘暴，我说沙滩的那种沙，我说只不过这边的不是在沙滩，在风中，
嗯，
你是风儿我是沙吗？然后那个他就哎，然后知道了，然后就咽了嘛，
啊，
咽了
那怎么这对呀，啊，我说完了他就已经都咽完了，
啊，吃了一嘴土
啊，对，就是吃土嘛。
啊，
嗯，
他到这边就是挨过了一个冬天，没有挨过一个冬天，他冬天的时候就走了，他受不了这边。他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边冬天的太阳这么大但天气依然这么冷。可牛逼了你知道吗，跟我说什么，我跟你说老婆一定不会冷的这天儿，你看太阳那么大，哎我去，我说很行啊，我说咱出门抽根烟吧。
嗯嗯，
然后出门抽根烟一会儿，我说你怎么不抽了，嘴木了。嘴动木了，然后他说这样是抽过滤嘴容易把嘴皮粘掉。就是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我去，
嗯，
太神奇了，原来真的有桃这种水果。
哦，
嗯，他觉得特别神奇。
嗯，
然后我就会给他买很多不一样的桃。
嗯，
有油桃，
嗯，
有毛桃。
嗯，
然后有那种大个的那种水蜜桃，还有那种蟠桃扁的那种。
嗯，
然后他我靠完了，颠覆这人生的这个认知了知道吗。
嗯，
原来桃还有那么多的种类，就完全不能想象的。
那边就没有这东西，
因为桃这种东西它特别容易坏，可能不方便运输。你想啊，飞机飞过去就是拉人都得5个多小时，5个小时多一点。
但那边就不种这东西，
那边种不了呀。
哦，
哎还真的，夏天咱们这边能种，他们那边为什么不能种？
可能我觉得是气候温度土壤各项原因吧。
对，还有枣，枣也没吃过，
还没吃过枣。
哎呀，老喜欢吃枣了！我跟你说，天哪，不光他，连他爸妈现在都吃上瘾了，动不动就买一箱子枣，然后寄回去
啊，
哦，给他们吃。嗯，枣也没吃过。
哦，海南那边也没有枣吗？
哦，可能是吧。
嗯，
那他们都特别喜欢吃。
哦，
哦，我都觉得特别奇怪，搁咱们这边都没有人吃的东西。
是，
嗯。
可能也是，你看像那边像那个海南呢，像泰国它都属于热带，热带可能没有那个冷暖交替这么一个，可能好多东西都不会有这种东西。
哎可能是，你看就像哎，但是他们那边会有橘子。
橘子，啊，
哎对，他们那边那个橘子，可是你说那咱们这边也有夏天种不了榴莲。
嗯
嗯，
对吧。
嗯，
对，
那榴莲就是我自打从那边回来再没吃过好榴莲。而且榴莲这个水果特别有意思，他是说比如说这个就是说爸爸种要到儿子才能吃上真正的好果，他的种植时间特别长，而且种榴莲很讲究的。
哦，
那个树上开的好多好多的花，其实每一个花都是一颗榴莲的种子，但是真正最后结果的只有那么可能十几颗。
嗯，
20几颗并不是很多。
嗯，
然后能长成果的，嗯，看那个样子应该是能长成果的，然后每一个榴莲上面都给顶一小草帽。
嗯，
特别可爱。
嗯，
然后都在上面用那种就是说那种可能是纸吧还是塑料的那种东西。
嗯嗯，
然后都在给那榴莲上头都围上一个小草帽。
嗯，
然后让它一点一点的好好长大。然后榴莲树其实那个特别怕水，就像有一年泰国50年不遇的那大水，
嗯，
我点儿好极了，我遇上了，然后那一年就泡坏了很多的榴莲树。榴莲树一旦被水泡了，泡时间久了，它好像会从芯儿往外烂，那就结不了好果了，就会坏掉的，就会坏掉。对对对，然后
那
就完蛋了。
那树也死了吗？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那年就是好家伙，那大水，我一开始我们家住的不也是个2层的小楼嘛，
嗯，
后来说水来了，因为我们家那块地方就是说它地势有一点低，然后就说不行，别等淹了，先搬吧，
嗯，
然后就搬了，搬去了一个8楼的一个公寓，
嗯，
然后搬到那边去，我就天天，以前都是听见楼底下或者门口呜过去一辆车，呜过去一辆车，那会儿是嘟嘟嘟嘟嘟嘟嘟过去一个船，嘟嘟嘟嘟嘟过去一个船。泰国人很多家里都有船，
嗯，
而且他们那边特别有意思，还有一公共汽船，知道吗？
公共汽船，
对，他不是像咱们这边是公共汽车，他们那边有公共汽船，都开在各个湄南河的支流，啊，巨便宜，巨便宜。
嗯，
然后那个我就看，那有那水，哎呦天哪，这么深，
嗯。
泰国女生个儿太矬了，这水都到大腿根儿。嗯，像我这种在他们眼里的大高个儿，可能我下去之后
也就到膝盖。
对，这水应该到不了大腿根儿，
嗯，
结果嗯，差不多也快到大腿根儿，就真的是这么深的水。
哦，
我那会儿在泰国那日子过的，
嗯，
老爽了，喝水都喝依云，
嚯，
哦，老奢侈了，一天得喝多少水啊？做饭，
哦，
喝都是依云，因为买不着别的。
不是，他那儿没自来水是吗？
不是，你没有那个，就是你，我们都是从超市那样是买嘛，然后因为超市断货，
啊，
全淹了，
嗯。哦，发大水那天是
吧，
嗯，
啊，
哎，
买不到，你只有依云，嗯，平时卖不出去的裤底子，就这都抢不上。
哎呦，好，要这么看来说，他那是不是经常发大水？
嗯，没有，那年的水是最大的，
嗯，
当时说的是50年不遇的大水嘛。嗯。嗯，
好，我看我以为他那儿还公共汽船，时不时得淹会儿，时不时得淹会儿，
嗯。那倒没有，那个公共汽船是常年都在跑的，就跟公共汽车一样，
嗯，
只不过公共汽车走的是陆路，它是走水路嘛。
嗯，
哦哦，但是也很方便，就是动静太大了，嘟嘟嘟嘟嘟嘟，哎，吵得很。
这个睡觉不好睡。
嗯，对，但是它特别有意思，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坐，有一好玩嘛，没别的地方一般可能不多见。
那确实，
咱们这边没有。
对。
嗯，
像天津这个发大水，现在有的家门家户也备一个小汽船。
咱们这水还是不够深，
嗯，
所以只能弄小橡皮鸭。
嗯，哎，我去，这要是要去泰国旅游嘛，碰上这个发大水呀，啊，也挺好玩的。
嗯，你没有机会，哪能那么年年都那样发？泰国不用过了，那个也不是年年都有发大水，
嗯，
就那会儿也刚好是雨季嘛。
嗯，
也所以要如果去泰国旅游的话，建议还是要凉季的时候去。
哦，凉季大概
凉季的时候就是每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2月份吧。
啊，也就是咱这冬天。
对对对对对，是最好的季节。
嗯
嗯，空气好，水质也好呀。雨季的时候海水都没有那么漂亮。嗯，海水好像往上反那个颜色是发绿的那样似的，它不像是冬天的时候，好像更蓝一些，更好看。嗯，
嗯，哎，那可以啊。大家以后要是想去泰国旅游，就选在咱北方的11月份到来年的2月份这个冬天时
秋。对对对对对对，
哎，
因为不能进3月，进3月太热了，因为到4月份就泼水节了，泼水节是最热的时候，所以叫送干嘛。
哦，
然后就那会儿就大概在40多度吧，
40多度，
44-45度，43-44度。
我天，这还让人活吗？这个
其实就习惯了也还好，所以他到这边来之后，他就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你们这边家家都装空调，
嗯，
你们这儿又没有夏天。
那，啊，是没错，
嗯，对对对对对，
嗯，
没有夏天，在他的眼里不到38度都不叫夏天
啊。是，刚才逛街我还说嘛，今天不热，30度。
嗯，对，不热，凉快。
这
你知道在泰国坐出租车的时候，你能在窗户上看到罕见的哈气，是因为车里太凉了，外边太热了。刚好是反的，知道吗？
嗯，
我特别怕在那边坐出租的时候遇到堵车。
嗯，
真冷啊。哦，那膝盖真疼啊。
嗯，
冻的出去之后就是下了车这腿打弯都很难了。
嗯，
就是因为车里太冷了，都是哈气，然后都是反着哈气，这个哈气在外头。
那他们那是不是是个人都是很容易得风湿骨病啊？这个
嗯，这个还真是不太了解，可能人家适应了也不会那个什么。那你说要照这样说，那青岛人不都有痛风，吃海鲜
喝
啤酒，
啊，
对吧？所以说 这个可能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嗯
嗯，
哎，这还真挺好。
对，咱们这边还是受不了。我在那边住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就会手上啊一些关节的地方就会起很多那种小水泡，然后回来之后马上就破皮，然后有两天就好了。但是只要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就会反出来，就体内的湿气嘛。
嗯
嗯，
那我觉得那边的话，拔火罐是不是会好一些？
没有人拔那玩意儿。他到这边来最喜欢吃的就是烤地瓜，因为在那边也没见过烤地瓜。他们那边也有地瓜，
嗯，
但都是蒸的，而且那地瓜都特别小，跟手指头这么大。
啊，这么点小？
对对对对，也就是一兜一兜的卖，20株一兜，20株一兜。
嗯，
大火炉子烤的那种没有。他到这边来就特别喜欢吃那种烤地瓜。
嗯、
曾经就是有人，就是我带他去我同学的一个画室嘛，他那画室有好多孩子在那画画，然后看到了一个家长，因为我去之前给他买了一个烤地瓜，他就一边在那吃，然后我就跟那家长就聊天，然后那家长就说，哎呀，你看你儿子多乖呀。啊，我一开始没听懂。
嗯，
然后他就说，你看一从一进门就在那吃那烤地瓜。哎呀，你儿子一看在家就是那种特别听话特别乖，什么事都不用你操心哈。我说对，我儿子特别乖，给个烤地瓜你看说什么都不带吱声的。
不是，光哥是没听明白吗？
听明白了，因为可能烤地瓜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
确实可爱。
哦，就经常有这样似的。我也不明白，就是说这个南方人真的可能是比北方人就是说抗造不那么显老。
嗯，
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好多都是看见我们家孩子，哎呀天哪，你小孙女长得真漂亮真可爱。我说是哈。哦，我说是呢，我说随我儿子。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那光哥这个教育理念是不是跟您不一样？
不一样。
他是什么个教育理念？
8点以后就不让孩子写作业了。
哎，这好啊。
对，为什么都那么晚了还要让孩子写作业？嗯，多辛苦，快收拾书包玩会儿睡觉吧。
哎我去，你看了吗？这要孩子眼里纯纯活生人的。
对，他觉得这些都是浮云。他特别不能理解这个中国父母的这个卷。
嗯，
他说孩子就是开心就好。
哎，这个确实是，我觉得、
嗯、
咱们应该考虑考虑。光哥这个说法是对的。
但是你说他这种说法吧，当初孩子还小的时候，还没上学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
嗯，
我说你说是在中国上学还是回曼谷那边去上学？因为那边教育也都是免费的。
嗯，
然后孩子到那边也是可以上学的。
嗯，
然后他说了，他说那个，你以后希望孩子在中国发展还是在泰国发展？我说那当然是在中国发展。
嗯、
中国那我大天朝，我的天呀、
嗯
嗯、泰国怎么跟我们中国比？
嗯，
然后那就不要送孩子去泰国读书了，会读笨的啊。我想想，对，那边也确实是够笨的，那边人都不是笨，是特别笨，所以想想就算了、
嗯、
放弃了吧。
嗯，数都算不明白就算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嗯，就在这边读书。可是在这边读书呢，你又不配合这边的教育体制，然后你8点就不让孩子写作业了。弄得天天请家长。
对，
但是请家长我也叫他去过几次，后来老师都服了、老师说他也不说话、我们也不知道他想什么，他光呲着牙乐。然后要不还是您别让他来了。
他说话可能老师也听不明白。
对呀、他就是反正老师说什么他也不，人家也不犟嘴啊，就光呲着牙乐。
对，
特别礼貌的微笑冲着老师露一嘴大牙。
而且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估计就刚才韩姐还跟我说呢，是吧？光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不会用汉语说。
对对对，他就是我们家就是经常就是说啊，你那个让孩子去洗手要用脚布，然后好好洗洗干净。
嗯，
就是然后也曾经有朋友就听过，为什么你们家孩子洗手要用脚布？是擦脚的布吗？那能把手洗干净啊？我说不是，是香皂的意思。然后啊，天哪，太奇怪了，人家都觉得就是很奇怪，因为好多他就是他不会中文是怎么说，他就是会用一些简单的泰国话的那些个单独的词儿，一个一个往外蹦。
但是我觉得这样对孩子也好，从小就学会了那个中泰双语。
哎，没有，哎呀，怎么说呢？这在孩子， 嗯，孩子就是不靠谱的话，基本上什么都很难。
好像说了，好像什么都没说。
孩子要是不靠谱的话，真的是基本上都是很难。对啊，新哥，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挺开心的？天天看孩子看孩子写作业。
你看咱俩聊这环节，性格都不插嘴了，这整个人的脸都垮了。
我是天天陪啊，天天陪。老师现在都不找他妈，现在就找我。
嗯、对呀、啊，多开心、
啊！开心嘛，
嗯，
天天跟老师交流。
用你们那边话呀、啊，开心恨。
嗯，
对，昨天他闺女还跟我说呢。最讨厌上学，我现在就想玩，我说玩就玩痛快了，有嘛事儿就是劲儿有劲儿了。
不是他这个东西，这次还好，这次考试还好。
嗯，
平常老师都找我很多啊，这找我啊，所以说像光和这个理念，我都
对我们家
不可求。
我们家这种理念真的就是可能很少人能够理解，就是这次期末考试嘛，因为那个这边是全区通考。然后那个我们家孩子因为就是老师留的卷子特别的多，天天的刷题，每天刷到晚上老晚、
嗯、
然后后来他本身就是说也瘦也是绕本、
嗯、
然后就人也是上火嘛，然后就有点咳嗽、
嗯、
上嗓子发烧，然后后来发烧好了，然后一想想，哎呀，我要去上学是不是还得补好多作业呀，
嗯，
这家伙一天五篇卷子，我一个我这三天没去，15篇卷子不得给我写死呀，要不我就别去了。
嗯，
我说那行啊，就别去了，直接请假吧，到时候通考那天拿着笔袋去考试吧。然后哎，这主意不错，老师不会让我考完试接着补那些卷子吧、
啊、
我说那应该不会呢、啊、我说那老师给你判也浪费人家的精力啊，
对
吧，
老师不会跟自己过不去的，
对对对，我说你都考完了应该就不会再补卷，那行，那妈妈你给我请假吧。结果就歇了一个多星期，一直请假，请到考试当天，全家一致认同、
嗯、
千万不要让孩子那么累。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好像现在有了孩子就都短理了一样，也不知道他们都拿哪儿弄来的我的电话，
嗯，
哇哇打，打完之后，您呢，我们这边是那个、黄冈名师，然后教育指导、
嗯、
然后那个给孩子查缺补漏，预习下一学期的知识，然后难点，然后什么啊，说一大堆，您一定要让孩子即便是放假了也要在一种学习的状态中。我说你说啥，我天哪、
嗯、
你给我翻译一遍，我的天，
大哥
说
人话
啊，天哪，我说这咱俩就是沟不通了，知道吗，孩子放假就是要让孩子撒开了玩啊，放飞自我的时候、
嗯、
为什么还要再保持一个学习的状态，我说我那是亲生的，我说你能理解吗、
嗯、
然后那老师就哎呦天哪，给我上课上了那半天，我说你、
嗯、
我说我有事儿你撂吧，然后就最后不情不愿的加了我个微信就撂了、
嗯、
平均一天给我发7-8条消息、
嗯、
然后就是告诉我不能耽误了孩子的教育啊，然后
哎呀
哎，我还给我一黄冈的朋友打个电话问、
嗯、
我说你们黄冈那边真那么卷吗，哦，他说你不卷那别人卷，你的孩子就完蛋了，
对，
他说的你不能就是说剥夺了孩子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啊，
嗯，
哦，我说那我们家孩子可能如果要这么跟他说，他可能说他不需要这个权利，
嗯
嗯，然后就没有办法，就是教育理念不一样，
哎，确实是，尤其是黄冈或者山东那边这种教育，哎，前一阵子我还跟一个20岁出头的一个朋友一块聊天，
嗯，
他就是这种教育环境里出来的，他说他小的时候啊，一个女孩就已经开始住寄宿学校了，
嗯嗯，对，那些个好多、好多是这样的。
住寄宿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可以把回家的时间节省下来，用在学习上。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还要跑步，
为什么呀？
锻炼身体啊！你天天老是坐着学习不行、啊。
跑步时候捧着书吗？
啊，那倒不捧，有时背课文。
嗯、哎，我去，听英语的听力带着耳麦跑。
啊、有
可能会这样。
对，完事之后呢，他说他们的老师就会拿一个树棍子在后面抽他们。
哎呦天哪！
真这样？你一个女孩也会被抽吗？他说会啊，我们都这样。
哎呀，
就这样，
太不人道了。我的天，
但是就这样环境里。 出来的，他说这帮孩子没有一个学习不好的，而且到现在他说他们很多人感谢老师。我觉得
我不觉得是，因为我之前因为这个补课的问题，还有说要不要预习四年级的这个课程的问题，还咨询过我们孩子的老师。我们孩子老师说，同样都是考一百分，学三四遍考一百分的孩子，跟学一遍就考一百分的孩子，这一百分的含金量是不同的，
不一样的。
对啊，所以呢，既然他说的你们家孩子学一遍能考到九十七八分九十八九分，你不需要为了那一两分两三分去让孩子那么辛苦。
哎，确实是，
我说特别对。
对，没错。
我也不希望那么辛苦，因为其实辛苦的不只是孩子，爹妈比他惨。
对，
因为你还得搭着钱，搭着功夫，搭着那些个废话，那些个啊咽不下这口气的话，我的天呀。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种这个教育理念没有什么对和错，就像我跟那个二十多岁那朋友一块聊天一样，他就说他们为什么会感谢老师，就是他们大部分人现在都已经上了名校，甚至有些人，我这么跟您说，就是考到国外的名校去，在那边上学。
你孩子要是真的是够聪明的话，不需要这样啊。
嗯，然后回来了，这些人毕了业之后呢，就这种学习习惯养成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和行业里头也都比较出类拔萃。
是，这个我理解。我当初跟我们孩子说的就是，他说的妈妈，我考试没考好，你会怎么样？
嗯，
我说我没关系啊。我说妈妈就是说，觉得学习习惯和态度要远比成绩要重要。你有一个端正的态度和良好的习惯，啊，成绩就不重要了。
嗯，
然后我朋友就骂街说，你这不是给孩子画圈了吗？都有了好习惯和正确的好态度了，还可能没有好成绩吗？我说那就够了。
对，没错。
我说那就是好成绩就不重要了。他说对，废话，肯定不重要了，因为好成绩肯定就有了。
对呀。
我说那你干嘛你非得，我说那没有我也能 OK 呀。我们家孩子因为请假请的这次期末考试语文才考了88分，
嗯，
然后回家下下唧唧的，妈妈我语文考砸了。
嗯，
我说砸在哪儿了？88分，
这还砸？
然后对，砸，对于他来说是砸的，因为历史最低了，创下历史最低了。然后那个我说没事儿，我说88分，
嗯，
你比及格负有28分呢，
嗯，
我说你很棒了，我说咱们还比别人多玩了一个星期呢，对吧？
对，下次你也可以跟他说，你看那孙伯伯了吗？他上学的时候语文最高跑88分，这不也挺好的吗？
就是其实他就是说孩子心里自己是有数的。
对，
他如果要是说他觉得自己考低了，即便是你不给他压力，他如果要是说他自己心里可能是也是知道，哦，我哪块不行，我也需要就是努力，然后好好学，然后你不需要天天拿鞭子抽着他，拿鞭子抽着他，你天挥鞭子你不累吗？你也累呀。
所以我一直觉得像您和那个光姐夫这种教育理念我觉得挺好的。
嗯，他比我还那什么，我有的时候还会就说你写不完不行，他就是，哎呀你不要这样啊。我们家孩子被请家长就是老师投诉说你们家孩子干什么都特别慢，然后那个上课不好好记笔记。我问他记了吗，他说都记了，结果我一看本儿任屁都没有。然后我一说他就啊知道了。
哎呦，跟光姐说话一个调是吗？
我说这没办法，老师，这是遗传，这是遗传，赤裸裸的遗传。我说我在家跟他们两个人说话，他们两个人同时的告诉我的都是啊知道了。我说我也很生气，我说但是没有办法，这你不能没办法改变。
对，大家脑补一下这个泰国电视剧的画面啊，就知道了那个画面，
拆开然后没了。后面没有后续了，你再说什么啊，拆没了，
就是这种敷衍都挂在了脸上。
对，然后再说多了就是，哎呀，你不要着急，再阴阴。
这个我感觉是最气人的。我小时候就这么劝过我妈，然后我得到的回应是一顿毒打。
没有，你这打你这把我累死了。我除非我就我得练泰拳才行，天拿他们俩当靶子。
我觉得也可以，枪身健体吧，就算是。
这真受不了，你就跟他说什么他都是啊知道了，一说什么就是啊好的，然后呢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就是像我有的时候我就急了，我就啊一通臭卷。然后我曾经问过他，我说我每次就这样骂你啊，老婆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在意，我从来都不往心里去操，所以你改不了。 你他妈的得往心里去你才能改，拜托你我没有说不让你往心里去，你得往心里去。
哎，不是姐，
不是人家还给我宽心呢，你想多了，我哎呦没法着不了的急，就他们讲话就慢读，天津人讲话慢读嘛。
嗯嗯 嗯, 嗯，那你和匡姐我俩人就不吵架吗？
不吵架呀，你没得可吵呀。
啊，
没得可吵，你说什么人家就跟、啊、没跟你说嘛，我从来都不往心里去，所以他改不了嘛。是真的，
太气人了。这种是、
那个、
这种是吧，就是赤裸裸的无视，当你在那儿生气的，哎，别生气别着急，直不烫的我都没往心里去、你早骂街了。
对，就是，所以你就很就是我妈为什么说她见骨肉啊？因为有一次我跟她说，我说你帮我泡咖啡，我喜欢喝浓一点的。她每次呢就怼好多好多好多水。我说你要不就换个缸，好吧？你那水你往里摁一摁，接着倒，好吧？我说你不要弄的那都是水的，没有味儿了。我说你好像一桶水，然后掉了一滴咖啡的感觉，你就没法喝了。然后这个话说了大概有20遍了，
20遍，
还是依然这样。
姐，你耐性真强啊！
然后我就急了，我弄一杯咖啡，哗泼他一身。然后我妈当时坐旁边傻了，我妈说你疯了，刚结婚没多长时间，你怎么就这样？怎么下台？我妈就懵了，脸都白了。
怎么圆这个事儿？
对，因为我妈就坐在旁边，比咱俩这距离还近。然后一会儿阿光在那儿也是沉默了3秒钟，乐了。哎呀，老婆，你发脾气的样子真可爱。
哎呦，我的妈！
哎，有一也是，就是他的这个脑回路也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太贱了！
我妈当时也懵了，我妈给我妈都气乐了。我妈说见过那见过肉的，没见过这么见过肉的。
咱哥俩得学学，真的这招学好了，家庭特别和睦。哎、
这个还真学不来。这个、
哎，从今儿开始，我决定我跟光姐不学、这点我
学会也不往心里去啊。
第一不往心里去，第二个我也是学会以退为进。以表扬来结束这样的争论，是吧？
这个确实是个办法。
对，他特别恶心，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是我有一次那个换衣服啊、我在厕所换衣服，我说你帮我拿一件那个 T 过来，然后他就拿了一件。他说要哪件？我说我要我那件咖啡色的 T。然后拿来一个卡其色的。
卡其色的
。我说你是色盲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嗯。
他说的拿铁不就这个颜色吗？操！我当时都凌乱了啊！我说我要美式的那个颜色，你没有办法着急。他告诉你了，拿铁不就这个颜色？因为我喜欢喝拿铁。我说我谢谢，我要一个冰美式的颜色。哦，然后就走了。怎么答？
这个好，这个按照咖啡买一遍就行了。对，这个我要这个咖啡，我要那咖啡的。
对，我要这焦糖玛奇朵。
光姐夫绝对物被楷模。
嗯，
然后信哥，这咱哥俩得好好学。
是是是，
哎，
这个
你看家里有架可打吗？
这个打不起来，这个
打完全打不起来、
啊，
就是你全全都是打在棉花上的那
种
感觉。
对，
这才是最高的境界。
对。
对
对吧？不善而屈人之兵者，善之善者也。
对，
你看看这个，
太恶心了，这孙子。
我从今天开始立志要向光姐夫学习一下，是吧？
确实是这个。
哎，
这不好学。这光姐夫这个人的性格啊，就是其实你说他这个优点，就是这些大部分还都算是有。他的性格就典型，就是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那种性格。
多好，
这点真的是比不了。心态真的是巨强大，气得我噔噔的，人家一点事儿没有。
还得跟您说不要生气，我都没往心里去。
对对，
这就是先学不生气，后学气死。
对对对对，
我告诉你，这也是韩姐心里强大，换一个人没准都操刀了，知道吗？
早就气死了。
对对对，
你认得这是妈妈酒瓶子。
对，我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因为上坟的时候跟我的拜拜闹得挺不愉快，然后就是回来我就跟他抱怨，我说怎么能这样呢啊？我说到了坟地了，你不说去扫墓吗？那你当然你得干活啊，对吧？我爷爷奶奶跟姥姥姥爷的坟都在一起，那我妈妈是独生女儿，所以那我姥姥姥爷这边的活那肯定得我帮着我妈干，然后我爷爷奶奶那边的活呢等着我去干，然后 那你们去干嘛呢？观摩去的吗？然后我就有点生气。然后回来呢，这人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一件事儿，本来就让你心里不痛快的，你不能细叨嘛，你越说自己越生气，自己给自己气够呛。然后后来我就跟他抱怨，说，一会儿他从那边溜达过来，冲我一呲牙，
嗯，
咱不跟他们家人一般见识啊、哦！我忽然想，操，对对，怼的我特别对，
嗯，
我已经不是他们家人了。
嗯
啊、哦，我是海南人，
身份可以随时转换吗？
对对，我是海南人，对我跟他们较什么真儿呢、
嗯？
啊，瞬间那个就那个火噔一下子就降到冰点了，就一点都没有了。
嗯，
我说我有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个特别不开心的事儿，然后就过不去了，就那牛角尖就钻上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快，我跟你说说，你怼我几句。
嗯，
你一怼我，瞬间我这牛角尖就钻出来了。
哎呦，
就总是这样。
你看，
所以很多的就这方面的小惊喜，
通透啊。
然后他就总是跟咱们的角度不一样，嗯，就是我一个朋友也是，他们家孩子上学那个学校的一个同学，就是孩子特别优秀，特别聪明，奥数特别好，全国各地方去参加比赛，每年就全国满天飞参加各种比赛，一年打底20-30万，
哎呦，
嗯，可能20万都不够，得30万左右。光哥就说了，就笑，为什么要这样呢？
嗯。
孩子从小到大十几年，
嗯，
一年20-30万，
嗯，
你要把这钱给他存着，到时候他就算没有工作，考不上大学，不是也不用特别愁了吗？
哎，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那孩子也累，你也累，最后图个什么呢？你也不一定孩子上了班赚了钱，这几百万这么容易就能赚回来的呀。
哎，光哥要这么想，好像也有道理啊。
对呀，所以他就觉得孩子这个教育就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了。所以我们家孩子什么特长都没有。老师之前发了一表，说你们家孩子有什么特长？
嗯，
我跟我们家孩子异口同声，没特长。我们家特长就玩儿，玩儿算特长吗？要算特长，我们家特长就是玩儿，差不多就得了。
嗯。
我们家孩子知道我的这种概念，他什么都不选。
这个就叫聪明。
对，他什么都不选，
这就叫聪明。
因为之前也看过击剑，
嗯，
特别有意思，那个花剑嘛，
嗯，
他说妈妈这太好玩了，
嗯
嗯，我说那可以啊，你要坚持。我说但是如果你一旦学了这个，你可能面对更多的是同样一个动作重复练习，
对，
体能练习，你不是说光跟人对打玩，你跟人对打玩固然有意思，但是你要能够对打打得好，你一定要基础的体能训练，那是很枯燥的。我说你要坚持，
嗯，
想想啊，那还是算了吧，我玩一玩就可以了。哎，我说那好吧，
嗯
嗯，然后什么东西都是，然后我玩一玩就可以了，我不要了，不要坚持，因为我坚持不住，
嗯，
到时候省得咱俩都不高兴。
嗯
嗯，
哎呦，我突然发现，是不是您家孩子对您的了解已经非常深了？
对呀、啊，他天天都在摸我的脉。
你看看，
嗯，我有的时候劝他，我说你别摸，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脉在哪儿。
不是他，我觉得他能摸准。
嗯，有些点他是能摸得准的。
嗯
嗯，但是摸得准，然后他就会在那些点上，他就用他自己那点小聪明，就总想着，嗯，捣鼓点什么，然后是能够让我识不穿的。实际上事后我都告诉他，其实我都已经看穿了，我只是不识破你，我让你自己偷偷心里有点小窃喜。
嗯。
哄你高兴高兴，
嗯，
我说有一天我要是能被你骗了，那我也就基本上不如老年痴呆了。
嗯，
嗯，
哎呀，你们这母女俩哈，这日子过得有点跟孙子兵马似的，是吧？一方面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另一个是视其能而视其不能，
对，
兵者诡道也。
对，其实可能看
你们俩这个日子过的，
没有他那个，他小的时候就有一套书是《孙子兵法》，
哎呀，
和还有《36计》。那会儿因为他学围棋嘛，
嗯，
然后就会看这些个36计啊什么的，这些里面的一些东西，
嗯，
看完了之后，妈妈这太坏了，嗯，我说是哈，
嗯，
我说看懂了吗？有的懂，有的不懂，我说行啊，
嗯、
大点就行了。
嗯，
然后他后来
大
点就
大点就全用他妈身上了。
前一阵子跟我说，那个特别喜欢一个，就是那个书，就是讲的是文明啊，
嗯，
古埃及啊，
哦、
古希腊呀、啊
嗯，
什么那个玛雅的那些文明，买了一大本书、
嗯、
看。我说为什么喜欢看这书、啊？因为这书上好多尸体。哎我去！我说你这口味好重啊！哎呦喂、哎！
这小姑娘喜欢这玩意儿是吗？
嗯，
奔着考古学去的，这
得、
哎。我觉得一会儿可以我和那个韩姐姑娘交流交流。
嗯、是。
哎呦，你别听她，那天还要看量子物理了，买完了一本书回来看了没几天，
嗯、
然后 这不就看了一个光速跟响速嘛，然后就打那之后看了看，也就没再看了。
嗯，
就是看什么都是那一会儿的热度。
嗯
嗯，
我觉得估计那书可能也没写好。
嗯，也不是，他就是嗨，小孩儿嘛都这样。
对，
你跟人书没关系，书都是好的，那孩子不行，你赖人家书干什么呀？
让孩子
找个理由。
哎，让孩子多涉猎点东西，看他到底喜欢啥。
嗯，对对对对对对，
多看看也没毛病，主要是。
对，他好像挺喜欢物理这些东西
啊。
嗯，
是
女孩喜欢物理还真不多。
她对她特别喜欢，她总觉得就是这些东西特别有意思，所以她理科好，
她感觉有兴趣就好。
对，
好，那这就跟我家娃似的，啥都没兴趣。
别着急，慢慢会长上兴趣的。
对对，天天就有兴趣的就是琢磨我，天天。
那你应该感到骄傲。嗯，
是骄傲
的。你应该感到就是说，你看你有一种被孩子这么强烈需要的一种。对吧，你应该感到很开心。
嗯，
唯一的现在兴趣就挂在我身上，
对，
恨不得长我身上。
对，你看我们家孩子不爱跟光哥玩。
不爱跟光哥玩？
哦，不爱跟光哥玩，因为他觉得光哥反应慢。
嗯，
我说你不要觉得你爸爸反应慢，其实你爸爸很聪明。我说你这么聪明大部分都是像你爸爸。
嗯，
对，
因为妈妈并没有那么聪明。
嗯，
我说你只不过你要给你爸爸翻译的时间，
也是光速和响速。
对，我说你的语速太快了，你要给他翻译的时间。
脑袋里是刷光速，嘴上响速。
没有，从中文翻译成泰文，这样从泰。
但是你还要再翻译回来，你要把你的回答然后翻译回来。我说你要给他翻译的时间，
光哥也够累的。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跟我那些韩国朋友聊得特别好。我那些韩国朋友我曾经问过，我说你们为什么，他说我们真的需要在脑子里翻译。
嗯
嗯，
是
他们真的需要在脑子里翻译。
是，
我说你们这些人脑子里褶子还是太少。
没有，我感觉这样也好，这个翻译的慢一些啊，反应的慢一些啊，可以让很多冲突缓下来，这家里就更干宁一些。
嗯，对对对，
嗯
对，
使不上劲儿嘛，
也有可能。对，但是就是另外那一个可能容易脑梗。
这样就这点没想明白的梗住了。
对，另外那一个特别容易脑梗。
行了，这就算是有利有弊吧。
对对对，只要能抵住了脑梗的这个风险。
其实还是 利大于弊。
对对，还是能够将就过的。还是能够将就过的。
这挺好，其实挺好
挺好挺好挺好。
嗯，
哎，姐，你说哪一家的不是凑不过呢？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
甭管嘛样家庭，你说过怎么样？嗨，都凑过呗。
嗯，
对
吧？对对对，就是就不过。
但是冷暖，每一个人家庭可都不一样。
对，
你像姐和这个光哥这样有根儿的，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过。
两个人确实有趣，是吧？
嗯，对。
嗯，
但是我们很和谐呀。
嗯，
对对，
就是和谐。
关键这个有趣还和谐，这个。
对
对，
嗯，而且还为咱俩打了一个楷模，咱哥俩都得向光哥学习，
是
如何更好的在家进行建屋。
对对对
对，对吧？
先学不省气，后学
再学气死人，这才是经典。
得将建骨肉进行到底。
对对对，一直建下去。
对，
建人嘛。
得嘞，那这期节目啊，时间也不短了啊。
嗯，
咱们这期就先聊到这儿。等回来呢，大家看啊，这个韩姐还有好多的旅游话题，咱原来说的还没录呢。
嗯，我们拭目以待吧。
啊，看看后面韩姐能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旅游方面有趣的事情。
对对对，
嗯，好啊。啊，对了，还有一个第一期的那个节目，好像因为我第一次录这个东西，那个话筒一会儿近一会儿远，有的时候声音的效果不太好。
嗯，
然后不好意思，我以后会尽量努力改正的。
嗯，
多一点经验也许就能好一些了。
你看这态度就特别像光哥。
对对对对对，总会有互相感染，然后慢慢就被同化了的那个地方。
对，这点我也学习啊。好嘞，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